四章一至到十三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常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常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至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同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今天看到有很多新的弟啊，就好过去一两年没有看到弟兄姐妹，又回到教会来聚会。
好高兴咧，又再次睇到好多弟兄姐妹过去一两年未翻过嚟嘅，再翻嚟一次聚会啦。
听说还有从外州来的一些新朋友，还有岳华山他们的以前的牧师师母是吧？
啊，亦都有我哋一啲啊外州嚟嘅新朋友啊，如话啊一啲嘅新朋友啊 Ricky 啊喺呢度，咁 在当中。
啊，代表教会啊，欢迎大家。
啊，代表教会咧，多谢大家。
现在看到李牧师师母啊，他们第一次在牧师手术以后啊，在教会跟我们一起崇拜。
你都看到李牧师师母咧，在当中一起崇拜。
感谢主能看到各位。
感谢主能够看到各位。
那最近的几年呢，我们这个世界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的动荡不安。
在过去几年咧，我哋睇到呢个世界都真系动荡不安。
蔓延全球两年多的新冠疫情才刚刚在我们这边有些缓和的迹象。
啊，波及全球的新冠病毒咧，疫情刚刚先至系缓慢咗少少。
俄罗斯跟乌克兰又爆发了战争。
啊，俄罗斯同埋乌克兰咧又爆发战争咯。
短短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短短一个星期嘅时间。
双方都有成千上万的死伤。
啊，双方都有成千上万嘅死伤。
上百万的乌克兰难民被迫在寒冷的冬天要逃离家园。
三百多万的乌克兰的难民呢，就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就要逃难了。
乌克兰首都基辅被它的很多地方都被炸得面目全非。
啊，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呢，同埋附近的地方都被炸得面目全非。
那在电视上，在网上，很多人都在讨论为什么会有这场战争。
在电视上和网络上面都有很多人去讨论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战争呢？
有很多专家的分析。
啊，专家的分析。
但追根溯源。
追根溯源。
其实就是人离开了上帝。
其实都是人离开了上帝。
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的结果。
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的结果。
一个国家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
一个国家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
当他有一天足够强大的时候，
当他有一天足够强大的时候，
他常常就会以强凌弱，
常常就会以强凌弱，
国与国之间会出现各样的冲突，
国与国之间就出现了冲突，
同样我们人跟人之间也会出现各样的冲突，
其实人与人之间也都出现各样的冲突，
国与国人与人关系的破裂其实都是中了撒旦的诡计，
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都是中了撒旦的攻击。
我们知道上帝造人的时候，
我们知道上帝造人的时候，
亚当和夏娃原本是相亲相爱合而为一的，
亚当夏娃应该是相亲相爱一起的，
但是当他们受到撒旦试探的时候，
但当他们受到撒旦试探的时候呢，
当他们听从了撒旦的话以后，
当他听从了撒旦的话的时候呢，
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吩咐，
他就违背了上帝的吩咐，
他们和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
他和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出了问题，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都出了问题。
这当中最高兴的是谁啊？
当中最高兴是谁呢？
魔鬼撒旦是吧？
魔鬼撒旦是不是？
撒旦最希望看到就是人不要上帝，
撒旦最高兴就是看到人不要上帝，
他最高兴看见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不和，
他最高兴就是看到人和人之间的不和。
今天魔鬼撒旦同样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试探我们，
今天魔鬼撒旦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去试探我们，
来引诱我们离开上帝，
去引诱我们离开上帝，
要破坏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要破坏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怎么才可以在各样的试探当中站立得住呢？
我们怎样才可以在各样的事情里面站立得稳呢？
主耶稣当年也面对撒旦接二连三的试探，
主耶稣当年也都面对撒旦接二连三的试探。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主耶稣当年是怎样胜过那些试探的。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主耶稣怎样去胜过那些试探。
我们先来读今天头两节的经文。
我们先读头两节的经文。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主耶稣从约旦河回来，
主耶稣在约旦河回来，
是从约旦河受洗回来，
在约旦河受了洗回来。
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个时候是被圣灵充满，
我们看到当时主耶稣被圣灵充满，
在圣灵的引导下去到旷野40天，
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去到旷野40日，
在那40天里面主耶稣没有吃什么东西，
在那40日里面主耶稣没有吃过任何的东西。
然后呢，经文这边说
之后经文里面说
耶稣就饿了，
耶稣就饿了。
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问，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吗？
有些弟兄姊妹问，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吗？
他怎么会饿呢？
他为什么会饿啊？
主耶稣的确是上帝的儿子，
主耶稣确实是上帝的儿子，
他就是上帝，
他就是上帝，
只不过是在那个时候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当时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换句话说，主耶稣不单是完完全全的上帝，
换句话来说，主耶稣是完完全全的上帝，
那个时候他也是完完全全的人，和我们一样的，
当时也都是完完全全的人，和我们一样，
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是一个肚子会饿口会渴的人，
是一个肚会饿口会渴的人，
是一个会哭会痛会累还会死的人，
是一个会哭会死会痛的人。
正如希伯来书4章15节里面说的，
在希伯来书4章15节里面说，
耶稣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不能说主耶稣能够胜过撒旦的试探。
我们讲话主耶稣能够胜过撒旦的试探，
是因为他是神，是上帝。
其实是神，是上帝。
甚至给我们自己有经不住试探的借口。
又或者俾我哋有站立唔到试探嘅藉口。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会饿会累的主耶稣，他是怎样胜过撒旦的试探的。
咁我哋今日嚟睇下呢位有血有肉 又会爱又会学的上帝，他怎样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试探？
主耶稣在旷野禁食四十天之久。
主耶稣在旷野禁食四十日之久，
然后他就饿了。
之后他就饿了。
正当主耶稣饿了，应该很饿，那个时候可能他很想吃东西的时候，撒旦就来试探耶稣。
正当主耶稣那时饿了，应该是很饿的时候，魔鬼撒旦就来去试探他。
在过去的四十天，其实也有很多撒旦去，很多时候撒旦去试探耶稣。
过去四十日，好可能呢，好多已经撒旦去试探他。
但我们这里看到撒旦真的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去试探主。
我们看到呢，撒旦不会放过任何的机会去试探主。
我们接下来读这个第一次试探的一个经文。
我们读一读第一次试探主的经文。
魔鬼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今天的第一个和第三个试探当中，魔鬼都说了一句话。
第一同埋第三个试探里面都讲咗同一句说话。
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就怎么怎么样。
魔鬼同上帝同主耶稣讲话：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就点样点样。
大家留意，这并不是撒旦要耶稣借着神迹证明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看到魔鬼不是要主耶稣去用神迹去证明他就是上帝的儿子。
读过福音书的弟兄姐妹们应该知道，
读过福音书的弟兄姐妹们应该知道，
就连那些附在人身上的污鬼都可以一眼看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就是那些附在人的身上的魔鬼也都一眼看到主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
魔鬼撒旦当然更清楚耶稣的身份，
魔鬼撒旦更加清楚他是上帝儿子的身份。
魔鬼在这里意思是说，
魔鬼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
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
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就做这样那样的事情，
你就做这样你就做那样。
食物在这里也有面包有饼的意思，
食物在这里又有面包这样的意思。
在当时过去的四十天，耶稣是在旷野里面禁食祷告。
在过去的四十日，主耶稣在旷野里面静心的祷告。
那现在把石头变成面包变成饼来吃了，这算是什么试探呢？
现在呢用神迹能力去将石头变成面包饼有什么试探呢？
有人说耶稣如果这样做，
有人说如果耶稣这样做，
他就是用自己的神力来满足他个人的需要。
他就用了自己的神力去满足了自己的需要。
说这是不应该的。
这样是不应该的。
也有人说如果耶稣这样做呢？
有人说呢，如果耶稣这样做，
他就用救世主的一个大能行了一个神迹。
他就是用这个大能去行了这个神迹。
是为了为自己赢得更多的追随者。
就为了自己去赢得更多的追随者。
说这也是不应该的。
这样也都是不应该的。
那这个试探到底是想试探耶稣什么呢？经文这里没有说得很清楚。
这个试探究竟是要试探耶稣什么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也不是讲得很清楚。
但耶稣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意思其实非常清楚。
但耶稣在这里要强调的意思却是很清楚。
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单这个字呢？
单这个字呢？
表明上帝不是不在乎我们很实际的身体的需要。
表明了上帝不是不在乎我们身体上面的需要。
上帝其实非常爱我们。
上帝其实很爱我们的。
他为我们创造了各式各样的瓜果蔬菜。
他为我们创造了各样的瓜果蔬菜。
甚至允许让很多的动物成为我们的食物。
甚至去有很多的动物呢去成为我们的食物。
但上帝的心意呢是要人活着不要单是为了吃好穿好。
但是上帝的心意呢要我们不是生活只是要去吃得好。
不要只是一味的追求生活上物质上各种的需要各种的享受。
又不是去为了只是争取生活上面的一些物质的需要。
活着不要单单只是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
其实不是单单去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
更是要我们遵行上帝的话，
更加是要我们去追求上帝的说话，
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
要按照上帝的、要求去生活，
可以活得更有意义，活得更丰盛，
活得更加有意义，活得更加丰盛。
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灵的活人，
我们都是、照着上帝形象造的有灵的活人，
本来我们就应当遵行上帝的话，
本来我们都是应该遵行上帝的话，
特别是当我们信主以后，
特别是我们信主之后，
如果活着还是单单只是为了身体上的舒服，
如果我们继续活着只是活着是为了我们身体、舒服呢，
不愿意在上帝面前顺服、
不愿意在上帝面前顺服，
那就像诗篇四十九篇二十章说的，
咁好似诗篇四十九篇二十节咁讲啦。
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
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嘅畜类一样。
如果我们活得单只是为了食物而活，
如果我哋单单系为咗食物而活，
为了享受这个生活而活，
为咗享受呢个生活而活，
那就跟动物没有两样了。
我们跟动物都好像一样了。
不但如此，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说到，
不单这样，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
他提到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其中就提到那些单靠食物而活的人，
其实是讲到那些单靠食物而活的。
保罗说这样的人，他们自己的肚腹就是他们自己的神，
保罗他讲话，他们自己的肚腹他们就是的神，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很多人一辈子的努力，一辈子的辛劳，一辈子的操心，
很多人一辈子一世的努力付上和的担心，
归根结底就是三个问题，
归根究底都是三个问题，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吃什么，穿什么，和穿什么。
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怎么说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耶稣说的。
我们读一读马太福音，耶稣这样说，
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上帝，
如果我们还没认识上帝，
我盼望你早一点认识上帝，
我盼望你早一日认识上帝。
如果我们已经认识上帝，
如果我们已经认识上帝呢，
我们就要更多的遵行他的话，
我们要更加遵行他的话。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中的一切话，
乃是靠上帝口中里的一切话。
上帝的话让我们的灵魂苏醒，
上帝的话令我们灵魂苏醒，
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来做什么，去哪里，
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去到哪里。
上帝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
上帝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
让我们里面有真正的生命，有永远的生命，
让我们里面有真正的生命，有永远的生命。
接下来我们来看撒旦的第二个试探，
再看我们看看撒旦第二个试探。
我们一起来读下面几段的经文，
我们再读经文。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耶稣没有按魔鬼说的把石头变成饼来吃，
耶稣没有按魔鬼这样说将石头变成饼去吃，
于是魔鬼就把他带到一座高山上，
于是魔鬼就将耶稣带到一个高山上。
经文说魔鬼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耶稣看，
当时魔鬼将世界各地都指给耶稣去看。
我很难想象这是怎么发生的，
我想想怎样是发生的。
有可能魔鬼是指着从山顶所能看到的山下的一些城镇来代表万国，
又或者魔鬼就说在山顶看到下面的城镇 就代表万国。
也有可能魔鬼是在一个异象当中，真是把天下的万国都显给了耶稣看，而且就在一瞬间。
又或者在这个异象里面，真是将万国去指给耶稣看下，又是一瞬之间的。
那不管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
又或者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
有一点是清楚，
就是魔鬼撒旦要把天下一切的权柄荣华都给耶稣。
就是魔鬼要将天下一切的权柄荣耀都要给耶稣，
只要耶稣愿意屈服于他，向他下拜。
只要耶稣去下跪，去向他下拜。
撒旦这里说，一切的权柄荣华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魔鬼撒旦说，一切的权柄荣耀原是我的，我要给谁我就给谁。
大家觉得是这样的吗？
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当中说，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这样说，
那些不信主的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
那些不信的人呢，是被魔鬼弄坏了这个心。
约翰在约翰福音当中说，撒旦是世界的王。
在这里约翰讲话，魔鬼是世界的王。
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这样说来，撒旦说世界一切的权柄荣华都在他手中，好像也没有错。
这样讲话，这个世界在魔鬼撒旦的手下，这里都没错。
但这只是暂时的。
但是只是暂时的。
而且并不是说像撒旦那样说的，想给谁他想给谁就给谁的。
又或者不是好像魔鬼撒旦讲话，要给谁个就是谁个。
还记得在旧约当中，当撒旦要加害约伯的时候。
又看到旧约里面魔鬼要加害约伯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还觉得每次撒旦都要经过上帝的同意，他才可以做当做的事。
魔鬼每一次都要经过上帝的同意，他才可以做的。
希伯来书说，主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希伯来书都讲话，主呢凡事都受过试探。
这里呢，主耶稣不仅仅在受试探。
其实讲话主耶稣不单止受试探，
而且是在一个旷野里面禁食四十天，肚子很饿的状态下受的试探。
而是在旷野四十日，肚子好饿的时候受试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我们自己会怎么样？
我哋谂下，如果系我哋自己又点样呢？
面对眼前这些权柄、这些荣华和随时都可以得到的各种享受，
又面对面前一切嘅荣耀、荣华又或者任何嘢我哋可以享受，
我们会不会很想要啊？
我哋会唔会好想要啊？
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使自己能够完成使命、快捷有效的途径呢？
又或者系完成使命好快完成嘅一个途径呢？
感谢主，主耶稣被试探却没有犯罪。
感谢主，主受试探却没有犯罪。
他没有因为这些引诱就去拜魔鬼。
他不会因为这样的引诱去拜魔鬼，
而是再次用圣经上的话对魔鬼说。
再次用圣经的话对魔鬼讲，
当拜主你的上帝，当要侍奉他。
当拜你的上帝，当要侍奉他。
今天魔鬼借着各样的方式，把世界的权柄和荣华也显给我们看。
今日呢，魔鬼将全世界的权柄荣耀荣华显给我们看，
要来勾起我们刚才经文里面说的眼目的情欲，
就说看到我们当讲话的眼目的情欲，
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
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
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一样，
分别善恶的果子一样，
看起来是很悦人眼目的，
看起来就悦人的眼目。
夏娃一看见就想要拿来吃。
夏娃一看到就想拿来吃。
而且得到这些权柄和荣华以后呢？
得到这个权柄荣华之后呢？
在满足我们眼目情欲的同时呢？
满足了我们眼目的情欲的同时呢？
我们可能还得到今生的骄傲的满足。
我们再得到今生的骄傲满足。
我认识一位弟兄。
我认识一位弟兄。
当他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呢，他在教会在团契就有很多的服侍。
当他在大学生的时候呢，就在团契教会有很多侍奉。
大学毕业以后参加工作。
大学之后呢参加工作。
我这位弟兄在工作上表现相当的优秀。
这位弟兄呢在工作上面很优秀。
没多久呢就成了他们的部门的主管。
好快呢就成为这个部门的主管了。
后
来公司问他，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公司最核心的技术部门？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公司里面核心的部门呢？
公司会免费为你做3个月的培训，来栽培你。
公司呢会为你免费3个月的栽培去供应你。
那对于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
对于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讲，
这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
当然是很有心意啦。
他一口答应了。
他一口就答应了。
在那3个月里面，他一边工作一边接受培训。
在这边3个月里面，一边工作一边接受培训。
一周7天都不休息了。
7日呢都不休息了。
后来培训结束以后，
后来呢培训结束了。
他每天工作至少要10个小时以上。
每日工作至少10个钟头以上。
那他在新的部门的工作呢，也是做得非常出色。
在他新的部门的工作也都很出色。
后来公司又来问他。
后来公司又问他了。
你愿不愿意做这个核心部门的主管？
你愿不愿意做这个核心部门的主管呢？
哇，这是一个更难得的一个升迁的机会啊，作为刚刚毕业的这个学生来说。
更加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对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来讲，
我这位弟兄一把抓住这个机会。
这个弟兄呢，一把就抓住这个机会。
短短几年时间里面，
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面，
我的这位弟兄接连升职。
我们的这位弟兄接连升职。
工资也翻了几倍。
工资又翻了几倍。
可就当他事业上平步青云、春风得意的时候，
当他事业上平步青云、春风得意的时候呢，
他感染了新冠病毒，
他就染了新冠病毒。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其实
都没什么大不了啊。
那根据公司规定呢，他马上回家隔离一段时间就好了嘛。
根据公司的规定，他回家休息一下就好了。
但我这位弟兄啊，太敬业了。
但他这位弟兄呢，就太敬业了。
他一想到要隔离，第一想的是什么？
他要想下隔离呢，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他跑回公司要跟他的同事要做交接。
他跑回去公司呢，就要跟他的同事去交代，
生怕这些工作有一些疏漏。
深深怕呢，这些工作有什么出漏。
你可以体会他多么认真的一个员工。
你体会到他是一个多么认真的员工呢？
结果呢，很不幸。
结果呢，不幸。
他不但被人举报。
他被人举报。
还因此被公司勒令停职反省。
他要被公司勒令呢停职。亦都系要反省。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处分啦。
咁样系一个好严重嘅处分啦。
但这样的处分呢，也强行让我这位弟兄能够安静下来。
咁样呢个处分呢，其实都令我哋呢位弟兄能够安静落嚟。
他告诉我，他说这是上帝在管教他。
佢再谂到呢，呢个系上帝去管教。
他说，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都非常的忙。
喺过去呢几年里边呢，佢都系好忙啊。
都没有时间给上帝。
都没时间给上帝啊。
他说我连30秒静下来向上帝祷告的时间都没有。
他说我30秒里面静下来给上帝的祷告都没有啊。
过去的几年时间30秒钟都没有。
过去的几年30秒都没有啊。
他感到很难过。
他感到很难过。
他说在疫情期间我亲爱的爷爷死了。
他在疫情当中我亲爱的爷爷都过世。
但都没有我失去跟上帝这个关系让我更难过。
但是没有我同失去同上帝的关系咁难过。
基督徒应该敬业。
基督徒应该敬业。
借着好的工作去荣耀上帝。
做好的工作去荣耀上帝。
但我们对上帝更要敬畏。
但我们对上帝更要敬畏。
我的这位弟兄不到30岁。
我这位弟兄不到30岁。
就已经得到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难得到的权柄和荣华。
就好快咧，就得到好多人都好耐未得到嘅权柄同埋荣华，
成为业内的精英，
成为业内嘅精英。
但代价却是他撇下了上帝。
但系代价佢令佢撇下咗上帝，
不知不觉中向魔鬼下拜。
不知不觉里边向魔鬼下拜。
正像马太福音6章24节中所说的，
就喺马太福音6章24节里边，
我们一起读一下下面那段经文。
下边里边经文。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恶那个，就是恨心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 当我们一心想要得到各种权柄、财富、成就的时候，
当我们一心要得到这些权柄、荣华、财富的时候，
就必然把这些东西视为我们的目标，
就必须把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目标，
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甚至成为我们的主，
就是成为我们的主，
成为我们侍奉的对象，
成为我们侍奉的对象，
占据了上帝在我们心里面应该有的位置，
占了我们是上帝应该站在我们心里面的位置，
这样的我们早晚都会被上帝管教，
这样我们早晚都会被上帝去管教，
早晚都要受到责罚，
迟早受到责罚。
那我刚刚讲到的这位弟兄，
我们刚刚讲到这位弟兄，
他在停止反省期间呢，
他在停止而是自己反省的时候呢，
他再一次拿起他的圣经，
他再次拿起他圣经，
开始每天的灵修，
开始每日的灵修，
他在灵修当中就被主光照，
他在灵修里面就被主光照，
一方面他看到自己过去几年真是太骄傲了，
他看到过去几年他实在太骄傲了，
他对我说，主啊，你不知道我多骄傲
啊，他对主说，啊，主啊，你看到我多骄傲，
他说我觉得公司的几百人里面，
啊，看到我在公司里面几百人里面，
这几百人都靠我，
几百人都是靠我，
我甚至觉得公司有没有 CEO 都不重要，
我们觉得公司里面有没有CEO， 老板有没有，
如果没有我怎么办呢，这个公司
这个需要，如果没有我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我的这位弟兄也很坦诚哈，
啊，这位弟兄也都很坦诚，
另外一方面呢，我这位弟兄也看到，
另外这位弟兄也都看到，
他如果自己的时间都是放在跟上帝无关的事上面的时候，
他看到呢，如果任何时候都将这些事情放在与上帝无关的事里面呢，
那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实在是浪费时候，
而且很容易被魔鬼攻击控制，
而且很容易被魔鬼去控制去攻击，
这正是他过去几年的亲身的经历，
就是他过去几年亲身的经历，
那这段时间他也体会到了灵修的甘甜，
过去也都体会到灵修的甘甜，
以前灵修他说就像完成任务一样，
灵修的时候呢，令他觉得一切好了，
他说他甚至会对上帝说，
他甚至对上帝说，
上帝啊，我今天的时间你看我是分配了给你的，
他说，这些时间我分配了给你了，上帝，
我今天是有灵修的，你看到了，
我今天有灵修了，你看到了，
现在呢，我这位弟兄是期待每天的灵修，
今天呢，我这位弟兄期待着每一天的灵修，
期待在灵修当中上帝给他的提醒，
期待着每一天上帝给他的提醒，
上帝也每天给他亮光，每天指引他，
上帝呢每一天给他亮光，每一天去指引他，
所以虽然是 停止反省，但他却很享受的，
其实是停止反省，但是他自己很享受，
我们每个人在各自的生活里面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
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都会受到每一样的试探，
有各种各样权柄荣华的引诱，
在各种的权柄荣华的引诱，
魔鬼撒旦是想方设法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眼前，
魔鬼撒旦呢就设法将这些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
好在我们追求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的时候，
就要我们呢去追求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的时候呢，
没有时间去敬拜上帝亲近上帝，
就没有时间去敬拜上帝上帝亲近上帝，
没有时间去读上帝的话，
没有时间去读上帝的话，
去思想上帝的话，
没有时间去思想上帝的话，
慢慢我们就离开上帝，忘记上帝了。
慢慢呢，我们就离开上帝，忘记上帝了。
那如果撒旦自己跳出来，
如果魔鬼撒旦直接咁跳出嚟，
要我们要拜他，
要我哋拜佢，
我想我们很可能就是一眼就看出，然后断然拒绝他。
我哋好可能呢一眼就睇出佢咧，就一口咧就拒绝佢。
但如果撒旦是换一个方式呢？
如果魔鬼撒旦去换一个方式呢？
他把各种赚钱的机会、升迁的机会放在我们面前。
他将各样赚钱的机会升迁的机会
把各种好处放在我们面前，
将各样好处去摆在你面前，
让我们爱这些胜过爱上帝，
让我们爱这些胜过爱上帝，
甚至可能是让我们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孩子胜过爱我们的主，
甚至呢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孩子胜过爱上帝，
我们看重跟人的关系胜过跟主的关系，
我们看重与人的关系胜过上帝的关系，
那我们就是在向撒旦下拜，
我们就好像向魔鬼下拜。
感谢主，当我们愿意回头重新将生命的主权交还给上帝的时候，
感谢主，如我们愿意再从头将生命的权柄交还给上帝呢，
我们发现上帝不会撇弃我们。
我们知道发现呢，上帝不会撇弃我们，
他仍然与我们同在，
他仍然与我们同在。
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
当拜主你的上帝，当要侍奉他。
这是主耶稣对撒旦的回应，
这是主耶稣对撒旦的回应，
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
也都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
所以我们来看主耶稣是如何胜过撒旦的第三次的试探。
那我们再看主耶稣如何胜过撒旦第三次的试探。
我们一起来读下面 几节经文。
我们再读。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在前两次的试探当中，
在前两次的试探里面，
我们发现主耶稣都是引用经文的办法来成功的抵挡了这个撒旦。
我看到主耶稣都是用经文里面成功去抵挡魔鬼撒旦。
在今天我们看到在最后一次的试探当中，
在经文里面，我们再看最后一个试探里面，
撒旦也改变了策略，
撒旦也都改变了策略，
他也像耶稣一样，他引用经文来试探耶稣。
要耶稣再引用这个经文去再试探耶稣。
撒旦这里可不是随便编出来的几句经文。
撒旦呢不是随随便便去编出这些经文。
那个画横线的那几句经文是诗篇九十一篇的两节经文。
里面呢是诗篇里面的两节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下一页。那诗篇九十一篇这里主要是在讲。
诗篇九十一篇里面这样说。
那上讲到上帝的应许，
讲到上帝的应许，
他会保守那些专心爱主、投靠主的人，
他会保护专心爱主、投靠主的，
而不是保守人去做那些不合情理的事情。
不是保守人去做一些不合情理的事的。
魔鬼撒旦就像当年试探夏娃的时候一样。
魔鬼撒旦就好像当年去试探夏娃的时候。
他把上帝的话稍微做一点点的小的变动，
他将上帝的话小微地作一些变动，
他在这里故意断章取义，
他在这里故意断章取义，
曲解这两节经文的意思，
是去改变了这两段经文的意思，
怂恿主耶稣从圣殿顶上跳下去，
就怂恿主耶稣在圣殿里面跳下去，
要试试看上帝是不是会派天使来救主耶稣，
是试一下呢主耶稣会不会派天使去接他下来。
而上帝给了我们很多的应许，
上帝确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
这些应许是给我们的确据，
应许给我们的确据，
那我明白上帝对我们是不离不弃，
我们明白上帝对我们不离不弃，
他是爱我们的，他是随时与我们同在的，
他是爱我们的，随时与我们同在的，
但这应许不是让我们去做一些不合情理、不合上帝心意的事情，
但这些应许不是让我们去做一些不合情理、不合上帝心意的事情。
那做这些事还指望上帝要出手相助。
做这些事情呢，也都指望上帝出手帮助。
或者我们做一些愚蠢的举动，要试探上帝的信实。
又或者我们做一些愚蠢的举动，去试探上帝的信实。
就好像我们自己故意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境地当中。
又或者我们故意将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环境里面。
放在一个充满诱惑的环境当中，
放在一个充满诱惑的环境里面，
我们要看看上帝会不会来救我们。
我们要看看上帝会不会这样救我们，
那就是在试探上帝。
这样就是试探上帝了。
比如说我们可能不会游泳，我非要跳到海里面去。
我们不懂游水就一定要跳到海里面。
我看上帝会不会来救我。
我就看看上帝会不会救我。
那就是试探上帝。
那这样就是试探上帝了。
所以我们可能会被淹死。
咁我哋就可能会去浸死咯。
那如果我们本来就抵挡不住赌博、色情、烟酒甚至毒品这些的诱惑，
又或者我哋根本抵受唔到赌博色情呢啲咁嘅诱惑嘅事情，
我们偏偏要把自己放在可以接触到这些的场所里面。
我们偏偏就将我们自己放在这些这样的场所里面。
我们来在那看上帝会不会来帮助我们去抵挡这些诱惑。
我就看看上帝会不会来帮助我们去抵挡这些诱惑。
啊，也是试探上帝。
这些也都是试探上帝。
我们十有八九都会跌倒。
我们十之八九也都会跌倒。
所以面对撒旦的诡计。
所以面对撒旦的诡计。
我们看到主耶稣再次的引用经文来回击撒旦。
我们看到主耶稣再次用经文去回应撒旦。
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
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
上帝是天天与我们同行的主。
上帝是天天与我们同行的主。
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上帝。
他是满有慈爱怜悯的我们的天父阿爸。
他是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天父阿爸。
他爱我们，他在明中暗处都会保护我们。
他爱我们，在明中暗处都会保护我们。
他借着整本圣经向我们诉说他对我们的爱和他的信实。
他藉着整本圣经去述说他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信实。
我们不需要再通过任何的方式去试探他。
我们不需要通过任何的事情去试探他。
当我们遵行他的话的时候，
当我们遵行他的话的时候，
我们必然就会真实经历到他的爱。
我们必然真实地去体验到他的爱，
经历到他的信实可靠。
经历了他的信实可靠。
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讲到属灵的军装的时候，
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属灵的军装的时候，
他说到上帝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
他说上帝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
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
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
我们看到主耶稣没有跟撒旦去辩论。
我看到主耶稣没有跟撒旦去辩论。
他没有行神迹奇事，
他没有行神迹奇事，
而是直接用上帝的话来抵挡魔鬼的试探。
只是用上帝的话去抵挡魔鬼的试探。
在生活当中，
在生活里面，
我们要胜过魔鬼各样的试探。
我要胜过魔鬼各样的试探，
就是要靠上帝的话，
就要靠上帝的话。
我们越熟悉上帝的话，
我们越熟悉上帝的话，
越多背诵圣经，
越多背诵圣经，
把上帝的话记在我们心里面，
将上帝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手中这把看不见的属灵宝剑就越锋利。
我们看不到这个手中的属灵的宝剑就会越来越锋利。
持守真道，我们就可以胜过试探。
持守真道，我们就能够胜过试探。
今天经文最后一句说，
今天经文最后说，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
魔鬼是暂时离开哦。
魔鬼是暂时离开的。
我们知道他后来又找很多各种各样的机会来破坏主耶稣要走十字架的路。
之后呢再找很多机会去破坏主耶稣去走十字架的路。
今天也一样。
今天也都一样。
撒旦会不断找各种的机会来试探我们。
撒旦呢会用很多机会去试探我们。
引诱我们离开上帝。
引诱我们去离开上帝。
所以我们还需要常常警醒祷告。
所以我需要常常警醒祷告。
所以我们靠着圣灵，
我们靠着圣灵
能够分辨撒旦的试探和诡计，
能够分辨魔鬼撒旦的试探和诡计。
最后请大家再读一遍今天的本周箴言。
大家再读一次本周箴言。
下一页。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就爱上帝，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简单说，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事、很多的东西，原本都是中立的。
其实讲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好多事情都系中立嘅，
并没有什么是一定的坏、一定的不好一定的好，
亦都唔会话一定去坏、一定嘅唔好。
但如果做这些事、拥有这些东西，会让我们的眼目只定睛在这个转眼成功的世界上。
但如果拥有呢啲事情，就令到我哋只系定睛呢个眼目喺呢啲事情上边咧，
那就失去了意义，
就失去了意义。
如果这些事这些东西会让我们的眼目转离上帝，
如果这些事情令到我的眼目转离了上帝，
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疏远，
令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疏远，
或者让我们跟本来应该爱的人的关系出了问题，
又或者让我们应该爱的人的关系也都失去了。
到我们面前的这些东西这些事虽然看上去是很好的，
或者我们看下去这些东西确实是好像好的，
很可能就是来自撒旦的诡计和试探，
也可能来自撒旦的魔鬼的试探。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持守真道，
能够持守真道，
警醒祷告，
警醒祷告，
能够分别并且胜过撒旦各样的试探，
能够分别甚至胜过撒旦各样的试探。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段宝贵的话语。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
给我们有美好的提醒，
给我们有美好的提醒。
求主在我们各样的生活当中遇到的试探当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让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遇到试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帮助我们看重你的应许，
帮助我们看重你的应许，
抓住你的应许，
抓紧你的应许，
遵循你的教导，
遵行你的真道，
用你的真道去抵挡去胜过魔鬼各样的试探，
用你的真理去真道去胜过魔鬼的试探。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谢谢朱克牧师的信息，提醒我们如何抵挡魔鬼撒旦的试探。我们不但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而且呢，我们要用上帝的道作为圣灵的宝剑。求主帮助我们。下面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所领受的道理，请会众站立，我们一起唱《我宁愿有耶稣》。会众请坐，现在是收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对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最具体的回应，也是对教会事工直接的支持。在教堂的弟兄姐妹可以把支票放在后面的箱子， 在网上聚会的弟兄姐妹可以把支票寄到教会，或是可以在网上奉献。献得甘心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悦的。请会众站立，为奉献祷告。天父上帝，你把各样的恩典和日用所需都丰丰富的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所有的都是从你而来，按照你的教导，我们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上给你。现在我们恭敬地把金钱献上，来回应你的恩典跟慈爱，也表示我们对你的感谢和信靠。求主使用这些金钱，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你，得着新生命，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福音的灯塔，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主，我们不但把金钱奉献上，我们也把生命全然献给你，为你而活。求主使用我们，做你合宜的器皿，服侍主，服侍人。求主成全我们，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会众请坐。下面是报告的时间。我们今天有好多位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会先讲你的名字，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一下，然后就可以坐下来。第一位是薛冰跟徐小顺，是来自San Jose， 对吗？欢迎你们来，谢谢。他们通常在 San Jose 宣道会聚会，欢迎你们。下面是华山跟余伟的朋友，是祝牧师跟师母，欢迎你们来。OK， 请坐。我听说祝牧师师母是带领余伟信主的，是吗？感谢主。Okay. 下面一位是这个字是薛信超，袁信超，段林燕，是吗？好，欢迎你来，谢谢。他是祝牧师的朋友，祝牧师带来的。来，我们刚才朱牧师提到，我们再一次欢迎李牧师师母。他们好像是牧师七月退休以后，这好像是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我们很高兴看到他们。还有树根弟兄跟吴小华姐妹从大岛回来，我们也欢迎他们。谢谢。现在我们看节目单的第六页有几项报告。今天崇拜完了以后就是圣餐礼拜，请弟兄姐妹留步参加。第六项粤语全年读经是这个星期四晚上7:30，然后我们成人主日学每个星期天早上8:45跟9:00有新生命班、旧约班、新约班。详细的时间跟如何进到网上参加写在节目单上，请大家自己读。Okay,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朱牧师。
谢谢文明。